浪之声教育杂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教育杂志，我是亚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资讯。在前段时间，旧金山条例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华裔市议员马兆光提出的非公民投票选学委这项修宪案。这个提案如果通过呢，将会被列入11月的公投选票。这个修宪案规定，年满18周岁的旧金山居民，无论是否是美国公民，只要是旧金山联合学区学生的家长、法定监护人或者是护理人员，都有资格去投票选举学区的教育委员。那么这些人当中呢，囚犯、假释犯或者有重刑记录的居民除外。马兆光在当天举行的集会上说，这项修宪案不仅局限在公立学校，私立学的家长也有投票权。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教育方面的消息。加州教育厅近日公布了加州健康少年问卷调查，它的最新结果呢，显示出青少年儿童使用酒精和毒品的数量减少，校园也更加安全。但是呢，只有1/8到1/5的学生表示在校园感到安全。40%的七年级学生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中，在校内被骚扰过或者欺负过。1/4的高中三年级学生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学习，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表示与学校关系紧密。尽管调查发现学生情绪低落的情况没有恶化，但是问题依然严重。其中1/4的七年级学生和1/3的九年级、11年级学生感到自己无能，长期的哀伤并且感到无助。最严重的是，还有1/5的高中学生报告自己曾经认真的考虑过自杀。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么这次调查呢，是从2013年秋季到2015年春季，追踪了36500个随机选择的有代表意义的七年级、九年级、11年级学生的样本。这个加州教育厅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呢，让我们关注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无独有偶啊，前段时间的洛杉矶罗兰港也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凌辱案当中第四名嫌犯出现被判3年的这样的一个宣判结果。那么在校园当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洛杉矶罗兰港中国留学生凌辱案当中第四名嫌犯被判了3年。这个结果呢，宣告罗兰港中国留学生凌辱案的审理告一个段落。事件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201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攻击了一名18岁的女同学，就把她身上的衣服都脱光，用高跟鞋踢她，并且扇她耳光，还有烟头呢去烫她的身体。这种行为让人感到很震惊啊！其中三名主犯呢都已经超过18岁，分别是翟云瑶、杨玉涵和张新磊。他们呢在今年分别被判了13年、10年和6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不管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以及作为这些学生的家长，对他们身心的影响和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针对校园欺凌，我们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和教育专家关于校园欺凌方面的剖析。当自己的孩子在校园当中面对校园欺凌的事件，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做得更好，和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大陆媒体报道，近年来，校园暴力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焦点话题。校园暴力犯罪发生的次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危害很严重。广义上的校园暴力呢，包括校园暴力犯罪和校园欺凌。我们平时所说的校园暴力大多是校园欺凌，也就是发生在学校或者是其合理辐射区域，由校内或者校外的人员对于学生的身体和心理所实施的达到一定伤害程度的侵害行为。校园欺凌啊，家长们通常会认为说，不就是小孩子打架吗？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无足轻重的恶作剧，以沉默面对或者是小事化了。但是教育专家说，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有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等等。一些施暴者呢，为了炫耀或者是其他原因，还将视频传到网络上。这样的行为，我们不得不深思，现在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对此该怎么办？教育专家认为，青少年往往渴望得到他人的接纳和认可，有极强的归宿感的诉求。正常情况下，这种归宿感呢，通常来自于家庭和学校。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由于父母的疏忽或者是教育过严，那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学校的教育使差生边缘化等等，这些情况都会让孩子难以在家庭和学习中找到归属感。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他们都还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在这个时候遭遇任何突发的暴力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心理的冲击。即使没有直接经历这些遭遇，但是看到或者听到自己的同学朋友遭遇这些暴力，也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冲击和创伤。那么频频遭遇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一般来说性格都有些特点，比如较为内向懦弱。那当然这种孩子的性格呢，也常常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以至于让孩子养成内向懦弱的性格，到了学校呢，被施暴者欺辱并且呢，威胁不许发声。出于害怕，这些受害者常常忍气吞声，但是呢，在内心当中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内心产生的创伤，比如像抑郁、恐惧、胆小、焦虑、人际关系紧张、人格发展障碍等等这些心理问题。由于心理创伤，这些学生更容易表现出轻生、自杀、自残、暴力攻击，或者是吸毒、酗酒等等这样的行为。教育专家表示，越早对学生进行校园暴力事件的心理辅导，越能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都很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教育专家呢，他收集了校园欺凌受害者、心理专家和法律专家的建议，最终提出从这个四个方面的一些建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首先在家庭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就是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不要暴力的去对待孩子，避免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第二是重视对孩子底线教育和品格教育。第三个呢是事后给予孩子心理的支持，并且积极的配合校方去处理解决问题。对于学校方面的建议呢，比如加强生活技能的教育和法治教育。第二个是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第三个是建立完善的校园欺凌干预机制。对于政府方面的建议呢，完善现有的校园安全管理办法，颁布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第二个是建立学校安全管理专门机构，设立反校园欺凌专项基金。对于社会方面，媒体应该加强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后续报道。第二个，对电影、电视、网络游戏实行分级制度。第三个，呼吁建立反校园欺凌的民间公益组织。希望这些建议帮助减少校园欺凌案件的发生，保护孩子健康成长。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本期的教育杂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